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的现场。那么再过几个小时，韩朝领导人就要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两国间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了。为了展示善意，韩国国防部停止了在重兵把守的韩朝边界进行的宣传广播，而朝鲜呢也在上周六宣布暂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并且关闭了一个核试验场。双边的善意能不能营造出一个历史性的成果？朝鲜半岛是否能够走向永久和平呢？在我们今晚的特别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学系的副教授杨大庆，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是韩国檀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金征浩，金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
是，欢迎您啊。首先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首尔的金正浩教授了，很多人对于金正恩的态度转变呢可以说是跌破眼镜了，到底您认为，刚刚我们在新闻节目当中其实也报道了一些，您觉得是什么让金正恩改变了态度？金正恩的希望是从这场会谈里得到什么？而相对的来讲，对于韩国总统文在寅，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是朝鲜过去一直开发核武，到现在为止啊，到前年，特别是去年开始对朝鲜的制裁，美国为首的这种制裁呀、其实挺有效的。后来中国也是加入制裁的行列里头啊，它就是考虑一个因素，因为国内经济因素以及它的一个支持力问题、政权稳定性问题，因此它还考虑了一个问题啊。虽然核武不能完全保护他们国家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合法国家的安全性及稳定性，所以今年年初啊，他就发言说，朝鲜以后就是往经济开发的模式发展。那之前他也提了，他们的核开发呢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实际上有没有完全完成也是很难确定的。但是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来说，现在几个国家给他们的一些制裁啊，他们就是其实承受不起。另外一个是韩美今年呢也是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因此呢他要以南北韩和解的模式啊找出他们的一个就是出路啊。这个出路呢包括以后的一个国内经济的振兴问题，还有政权稳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南北韩之间的一些对峙的这种环境啊，都是改变成一些互相合作的环节。但是现在问题，他们的核问题没解决的话，韩国也是很难接受他们的这种情况。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通过平昌冬奥的时间也是推动了南北韩高峰会谈，还有也是中间要介绍了北美会谈的这个过程里头，核问题还是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因此呢韩国现在最主要的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要说明朝鲜这个废核的他们的正确的立场，这个还得等明天的他们的峰会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府在今天也表示未必就表示这场峰会就能够达到无核化这样的一个协议。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现场的杨大庆杨教授，也请您先简单跟我们分析，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或国际的情势促成了这一次的韩朝峰会？那么您本人我知道是日本方面的研究专家，刚刚我们在与日本记者连线的时候也谈到，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里，这个好像成为了局外人，甚至呢他所持的这个坚持要对朝鲜采取强硬主张的立场，现在好像在国际上看起来成了少数族群了。您是不是能谈谈日本面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好，谢谢主持人。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我基本上也是同意这个金教授刚才所讲的，就是经济制裁对这个朝鲜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压力、社会上的压力，还有刚才金教授也提到，就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金正恩和特朗普这个总统互相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对峙或者是指责，这个也造成相当的紧张气氛。 我想作为北朝鲜的领导人，他也会考虑到一旦这个没有在这个和平进程上有进展的话，美国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说，刚才也讲到，北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个的确是这样。而且呢，除此之外，就在它的远程导弹，我们刚才看到背景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它这个对远程导弹的开发也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甚至有的专家说它可以已经说这个开发到成功的99%，以致他自己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所以从北朝鲜这个他的立场来看，就是他这个核威慑，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核威慑的能力已经基本上获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来讲有一定的这个谈判的筹码。那刚才也提到，就是在韩国现在的一个政权是文在寅，这个是左翼的政权嘛，就是继承了金大中、这个卢武铉这样对北韩一个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一个路线。所以这对北朝鲜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啊，这是不可能永远就存在这个机会。所以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对金正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那这样一个交错复杂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日本现在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尴尬处境？
对，刚才你们的驻日本的记者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似乎是变成一个局外人。其实日本安倍首相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吧，就是上周他还到美国来去跟川普总统去打了高尔夫，然后也提出日本所希望获得的一些这个条件吧。其中一个对日本国内政治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被绑架到北朝鲜，在这个是在70年代被绑架到北朝鲜的一些幸存者的下落啊，还有什么的情况。这个因为对安倍总理来讲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资本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日本来讲，朝鲜的核武器居然是重要，但是他那个朝鲜的短程导弹、中程导弹对日本的威胁也是相当大。在这个问题上，他跟美国的立场还有一定差距，微妙的差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下面两个峰会上能不能获得在这个短程导弹也有一定的进展。
是，我接下来想回到我们在首尔的金正浩金教授。那么刚刚我们听到杨教授提到，朝鲜方面在对于这个核威慑美国方面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筹码，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这两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就是中国的媒体南华早报也报道了，说朝鲜方面虽然宣布他们要关闭一个核试验场，暂停核试验还有远程导弹的这个试验，但是呢，卫星图片发现朝鲜的一个核试验场似乎已经坍塌了，所以也有人怀疑说，这是不是因此让金正恩愿意走向国际来与国际示好？那么您的观察与看法呢？请您简单谈谈。
是，朝鲜开发核武已经有挺长的时间，这时间里头，第一就是说它的一个引擎方面的一个开发，另外一个是它的导弹的一个飞程那个距离的技术上的开发，但是呢，它还有一些就是冰岛这个爆炸的技术，或者是在重新进入空气层的这些内容的技术，它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水准。但是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它可能得到那种水准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此呢，现在呢，他就是说差不多成熟的这个阶段，刚好韩国有冬奥会的时候，借个这个机会跟南北韩对谈，透过韩国政府的这些管道 与美国沟通的，但是主要我们看他们为什么这是事前把他们的核试验场就是说他们要关闭，这关闭呢很多人就怀疑说他们这个核试验场呢已经是用途都用完了，另外一个是用完了不用再核试验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核试验这个我们说坑道啊已经有一些损失啊，严重的损失，不能再核试验了，总之呢他这边那个地方在核试验是比较困难，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他宣布这边也已经都废除，不要在那边核试验了，但是这不能保证说他在别的地方会不会再核试验的问题他没有说明，因此呢要看他的一个核试验技术，他自己号称说已经是氢弹也是开发完了，但是现在我们要看一个导弹技术上的一个很多细节来看哈，总之朝鲜是有威胁的可能性啊，威胁性是比较大，但是这个东北亚的这个一个国际格式里头啊格局里头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就是说和平的一个这个就是保持着的一个平衡啊，如何做出来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朝鲜核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回事，那朝鲜对此到现在已经蛮长时间了，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也是这个过去分裂国家的一些同意方案，或者是创造一个和平地带的方式，或者是几个国家之间有寻求一些共同利益的模式发展，这个可能是大国博弈过程里头啊一个第一解决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次南北亚会议会谈或者是北美会谈里头啊这个可能金正恩这个委员长啊起码可能做出比较诚恳的态度会表现出来的，因为过去他已经是骗过很多外边的因此这次的可能他的态度会有变化。
我想请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两分钟时间。
对，刚才金教授提到现在金正恩这个第三代的朝鲜执政者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他的身世是不一样，从小是在瑞士接受过教育，而且他的这个个人的风格上的确跟他的父亲金日是有很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有就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他会做出一些比较重大的决断，基于他对这个形势的分析和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这个能力的掌握这个基础之上，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我们在几个小时以后要看到的这个朝韩峰会，就这个气氛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个就是说要给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尤其是美国方面，就是说金正恩这个人是他能负责任，是能做出决定断的一个政治家，所以这个呢就是为我们下面要有一个这个美朝会谈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铺垫，我想这也是一个这个朝韩这个峰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吧。
接下来我想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刚刚杨教授既然已经提到了即将要展开的美朝峰会，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才是一个重点，朝鲜问题如何解决看的是要看美朝峰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走向，那么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要请教，先请首尔的金正浩金教授跟我们谈谈，那么很多人说金正恩这一次选择走向国际与美国来会谈，当然取消制裁发展他的经济还有所谓的他所提的开放改革是一个重点，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西方国家愿不愿意相信他，甚至也有过去西方所谓的一套经济发展来换取民主这样的一套幻想，很多人说随着现在美中的贸易问题，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也会限制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种经济的援助，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一次的这个韩朝的峰会将会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呢？简单谈一谈。
对，我简单说，这是朝鲜的一个新的这个会谈模式啊，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也多少一个中国加入这个行业以后，他们真的里头啊很多内部压力啊受不了，外部压力也不用说了，因此呢，这个南北韩会谈里头，它主要是要弄出来这个朝鲜对无核化的那些信任或者是诺言，这个要大概做出来以后，对以后要再进行 的这个美朝会议里头啊，多少有帮助。他没有什么进展的话，他里头想的经济发展的他的一个改革模式寸步难行的。因此可能是啊，他可能多少会表现出来他的一个大概的日程表，还有他所需求的西方对他们的或者是韩国对他们的一些资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条件等等。
好的，那么杨教授同样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那就是长对朝鲜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期待是什么？那我们不能绕过这个核威胁这个短期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来谈长远的。我想，说所谓的民主化也好，转型也好，那这是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想有关方面必须要把第一步先走下去，就是一个是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怎么样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朝鲜和韩国的这个信任机制，甚至是美国跟朝鲜还有这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停战的和和平协议这样一种长远的这种机制建立以后，才能通过经济发展逐渐的改变像朝鲜这样的一个社会政治体制。所以那个是个非常很遥远的问题。
三十秒时间，我想继续请杨教授谈一谈。也有很多人说金正恩一再强调这个他契合的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朝鲜的国家安全不能受威胁。您认为他所谓的国家安全不能受威胁的定义是什么？是要美国撤军离开朝鲜半岛吗？
这个是一个我想双方要进行谈的问题。因为撤军在川普参选的时候，他曾经都讲过，他说如果韩国自己不能承担他们的防务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部队撤走。但是我想对他朝鲜他的一个重要目标，一个政权稳定，因为他现在的金正恩他才30多岁，他会考虑到他自己这个以后会怎么有一个结局的问题。所以保证他这一家族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和他的体制在不会有外界的这种干涉情况下发生改变，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吧。
那么金教授，我想请问您30秒时间，您觉得美国方面有可能会同意从朝鲜半岛撤军来换取这个朝鲜方面的同意契合吗？
其实朝鲜不一定会提出来美军要撤走的，因为他们的一心政治里头，或者是一些他们白血血统的家族里头的想法呢，就是说朝鲜一定要跟美国要这个建立正常关系的。因为他说他的位置在半岛上，所以他周边国家的一个势力的平衡对朝鲜来说非常重要的。现在呢，他是维持国内政治敌对韩国的情况之下，一直强调这是在韩国的美军撤军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早在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之下，他不一定要提出来说美军撤军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韩朝峰会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杨大庆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还有金正浩教授通过电话连线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带您来看看美国国会对于即将展开的韩朝首脑峰会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期待？美国国会是如何来看待朝鲜半岛局势的巨大变化？那么今晚的韩朝峰会特别报道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明晚8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来做特别的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收看9点钟的时事大家谈。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2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宣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我将金正恩现在采取的一切举动解读为制裁奏效，最大施压策略以及他在外交经济所面临的孤立，正对他的政权和朝鲜人民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总统敢直接和他对抗，甚至对他说，我可以按下按钮把你从地球上炸飞。从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韩国开始友好起来，派了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在愿意和他们谈判，也计划和我们的总统会谈，这说明了这是有效果的。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南北韩双方能在一起讨论金正恩将要如何实现他去核化的承诺，这是他说的，也是促成峰会的原因。这些步骤必须要确保我们能够有具体可核实的措施来检测他是否是真心的。
我们不期待情况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建立互信，需要进展，这些会谈将为我们达到这些目标提供机会。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我个人不对任何与朝鲜的会谈抱有期望，金正恩只是希望维护他的政权，我认为他觉得他自己需要核武器来确保他的政权稳定。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我觉得我不会错。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我对峰会持乐观态度，韩朝会谈必须要成功，我相信也会成功，而那将为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的川金会铺路。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三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那是朝鲜方面很聪明的一步，可能对中国来说也是。美国总统和安倍都会面了三四次，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见过面。不过朝鲜领导人至今还没有如此高调公开的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此这是他展现出他回到他赞助者，或者说是他全力支持者的一种做法。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
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首轮六方会谈2003年8月27号到29号举行，朝鲜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分阶段实现去核。美国要求朝鲜首先以全面、不可逆转和可验证的方式弃核，然后才能讨论朝鲜的安全保障问题。第二轮六方会谈2004年2月22号到29号举行，美方坚持朝鲜应效仿利比亚模式，首先放弃核武并接受国际核查。中俄韩支持乌克兰模式，如果朝鲜主动弃核，应尊重朝鲜主权并给予其安全保障。 本轮六方会谈通过了主席声明，称各方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同意采取步调一致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第三轮六方会谈2004年6月23号到26号举行，朝鲜继续坚持冻结换补偿，但承认核冻结是为最终弃核。美国提出五阶段弃核方案，本轮会谈未达成实质性共识。第四轮六方会谈分两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7月25号到8月7号举行，第二阶段在2005年9月13号到19号举行。朝鲜首次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发表声明确认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进攻或入侵朝鲜，美朝承诺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五轮六方会谈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在2005年11月9号到11号举行。朝鲜威胁除非美国取消对朝制裁，否则不会继续参加六方会谈。第二阶段在2006年12月18号到22号举行，中方宣读主席声明，重申各方履行919共同声明。第三阶段在2007年2月8号到13号举行，本阶段六方会谈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朝鲜同意以最终弃核为目标，关闭宁边核设施，申报并最终放弃全部核计划。美国同意启动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删除程序，美朝同意举行双边谈判。第六轮六方会谈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在2007年3月19号到22号举行，各方承诺尽快复会，继续讨论和制定下阶段计划。第二阶段在2007年9月27号到10月3号举行，本阶段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文件要求朝鲜将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并在2017年年底前申报其全部核设施。